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在你面前要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到这个以斯帖记已经到今天最后一堂，我们要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作为，主让我们来敬畏。主，我们要来看见，主你是拯救的神，你是医治的主，你也是能够使我们转败为胜，从危机到得胜的主。谢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在我们这堂课里面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用你的荣耀来充满。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座位上都感受到你的灵就在这里运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以斯帖记第五讲的第八章，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在以斯帖记里面，因为以斯帖的一个禁食祷告，我们看见神真的在他们中间行了奇妙的工作。那么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看见，这一个亚哈水鲁王向以斯帖伸出了那个金杖，所以呢，他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跟亚哈水鲁王去求他的族群里面的一个恩典。那我们也感谢神，从这个从这个以斯帖请吃饭，我们就看见说神成就了一个极大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哈曼被挂在木架上面。那么因此呢，今天第八章我们一起先看第一节。当日亚哈水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的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我们在这里第八章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来看见，当这一个仇敌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地上的财不只是在天上有一个征战的得胜，我们也看见在地上的财物的一个转移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特别看到第八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财物的转移。那我们思想到哈曼这一个人在前几章里面我们都知道，哈曼不但是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他被提升起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哈曼也是一个怎么样呢，也是一个在经济上面非常富裕的人。所以当时呢，这个哈曼曾经跟亚哈水鲁王说，如果呢你可以给我一个诏书去把这一个这个犹大人抓起来的时候，他就 promise 他要什么，他要把他的财物放到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皇宫里面去，到他的这个政权里面去。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当这个哈曼他被挂在木架上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所有的产业怎么样被移转。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的大作为，被移转反而归给谁呢？归到以斯帖的手下。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我觉得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财务上可以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移转啊。那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以神的心为心，我们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什么，将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产业做了一个移转的一个工作。那么当然圣经上面我们也看见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对吗？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是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宣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祷告，神啊，求你什么，让这一个产业属这一个这一个财务可以什么转到属神人的手中，阿们，哈利路亚。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年前我们去 Washington DC 做这一个在首府里面也是做祷告行进。那今年我们整个的教会有在推动祷告行进，但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年前我们那一次去 Washington DC 要做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就是等于到美国的这个印钞票的地方，我们去那个地方做祷告，结果我们在那里印钞票那个地方进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在那里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在那里印钞票的那个地方在工作的，那她就说她自己本身每一天早上都在那个她的那种那个大楼的地方七次做这个围绕公司的祷告，也在那里呢为美国的财务祷告。就那一天呢，他就说他刚好他在管理的他所工作的那个岗位是印一块钱钞票的，一块钱看起来好像很小，可是他说他在那里做祷告的时候，他也教导我们说，你们可以祷告跟神说，神啊，让每一张一块钱都转为天国的投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神可以把我们地上的产业什么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天上的产业。我们真的做成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按照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你们要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将这什么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愿意以神的国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时候，你相信吗？我们可以做转移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因此求主来特别来帮助我们，以神的国神的心为念，我们就可以做转移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感谢神，就看到这个以斯帖呢，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就主动的把这个原来哈曼手上的家业产业都归给以斯帖。所以以斯帖呢，不但是一个皇后，当年的亚哈水鲁王还答应他，我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现在什么？他又增加了这个哈曼的产业，成为他的产业。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不但哈曼的产业归给以斯帖，我们也看见从这一个莫迪改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一个转移。那我们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莫迪改呢，在这个时候，亚哈水鲁王已经知道他是以斯帖的亲戚，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戒指，把这一个戒指给了这一个莫迪改。我觉得圣经上很有意思，他这不但讲说他把他自己手上的戒指摘下来给这个莫迪改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戒指是什么？是从哈曼的手上追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见什么？一个移转，产业可以被移转，戒指可以被移转，而这个戒指什么？原来是代表了这个哈曼从亚哈水鲁王那里他拿到那个戒指的时候，是代表了一个政权，是代表了他手上的一个控制的权力。但是今天在神的手中，连政权都可以被移转。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因此呢，这也可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为一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为一个国家的产业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那让那些敬畏你属你的人在他们的手上可以什么样，连政权都可以被夺回来。阿们。我们要向神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是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产业的一个转移，政权的一个转移，现在都在什么，可以说已经都在这个当年的这个犹大人的一个手中。然后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这个以斯帖呢，仍然来到王的面前流泪哭泣。我们想哈曼已经死了，干嘛还要流泪哭泣啊？没有想到这个以斯帖呢，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他知道哈曼虽然死了，但是当年这个哈曼呢怎么样说，发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什么，在这一个亚哈水鲁王的这个版图里面，127个省，只要有什么，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那么这些犹太人的族群是要被灭族的。这个诏书仍然在这127个省里面，而且当年的当时这个哈曼他也特别在那里选定了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亚达月，亚达月12月的时候，要选择在这个亚达月的时候要 境内127省的境内里面，所有的犹大人都犹太人都要被灭绝。那么这个诏书还在这个127个里面啊，还传授了下去。那么因此呢，这个以斯帖就来到王的面前，他更要痛哭流涕的要求亚哈水鲁王要破坏这个哈曼的计谋，不只是哈曼自己被挂在木头上，让他的计谋也要被破坏。所以他就带着一个哭泣哀那个哭泣的心啊，流泪来到这个亚哈水鲁王的面前。那我们就看见，这是圣经上第二次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亚哈水鲁王再一次向这个以斯帖伸出金杖。好，我想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以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记得亚哈水鲁王有向他伸出金杖，好，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特别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伸出金杖不只是一次，一共有什么两次伸出这个金杖。这两次伸出金杖我们都看见是表明了神的一个恩宠，一个王的恩宠再一次的临到。好，那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亚哈水鲁王这一个君王都可以有两次的恩宠在以斯帖的身上，但更可见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万王之王，他能够给属他的子民的恩宠不只是两次的，阿们。好，我们可以多次的在神的面前去领取这样子的一个恩宠，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这里我就想到哈，刘牧师他现在在正在非洲哈，那我就想到刘牧师常常在崇拜的时候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信息里面分享哈，说什么我们一定要什么跟神求 God's favor， 有没有？好，那我想我们可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欢迎神的恩宠在我们的身上， God's favor 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要觉得说我一次就够了，哎呀，那我再求的话呢，会不会这个不好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了，我们觉得一次就够了，哎呀，不好意思，那个向神要求这么多的恩典。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极乐意把他的恩典赏赐给我们，阿们。好，所以我们的神极其愿意。雅各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哈，说叫我们不要看错了，神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愿意赏给谁？都愿意赏给那一个爱他属他的人，都愿意赏给那一个在神面前守他诫命的人，在神的面前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神的恩典，神的恩宠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阿们。好，所以我们不要不好意思跟神求这个恩宠。如果我们是在神面前，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真的常常以神的国神的意念为意念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害怕在神的面前向他求恩宠，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就好像我们也想到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王叫什么呢？西西家王。大家记不记得西西家王也曾经在神的面前做过祷告？他做过一个什么祷告呢？西西家王那个时候生病，病得已经怎么样，好像快要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先知告诉他说，哎呀，你这个寿命快没有了哈。那么他怎么样？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他祷告什么？怎么祷告呢？神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的这一个为神的国度，为神的一个心意，求你来纪念。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常常顾念神的国，顾念神的意念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纪念，也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来施恩，阿们。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以斯帖再一次向这一个亚哈水鲁王来求恩的时候，王就向他伸出了金杖。那么因此呢，他再一次在王的面前跟王说，求这一个王，他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他说，现今王若 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他就请这个王收回他的谕旨，收回他的臣命，能够救族，能够来救他的宗族，来能够来救他本族的一个人啊。那我们也再次看到在这里，你知道什么叫恩宠，什么叫 favor， 什么叫 grace， 什么叫恩典啊？就是本来不该有的东西，我们得着了，那是恩典。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王的恩宠啊，非常的很特别哈，他不但是应允了这个以斯帖的一个求告跟一个呼求哈。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字很特别，第八节他在这里说到，他说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并且要用王的戒指来把它盖印盖上去。随意，哎呀，真是，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随意也哈。我觉得神这个就叫恩典，恩典是什么？神说随意，这个王说什么？随意，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把这样子的一个把这样子一个这个奉王的名所写的这个谕旨，可以把它传出去，随意。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如果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什么？有一个自由，有一个自由在那里。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时候，因此呢，在这127个神，他们就尽快的要把这个谕旨能够传出去，要传到各处，还要找那个最快的马把它送出去。哦，以前跟现在是坐飞机就可以了，或者传一个 email， 以前呢是什么？靠那个最快的马要来传递这些的消息。所以呢，这个谕旨中，王就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12月的时候，亚达月的13日，聚集来保护他们的性命。这个亚达月13日，好，我们可以说，从这个西湾月3月到这个12月，中间一共经过多少个月呀？3×12=3，9个月的时间哈。换句话说，他们要传递这样消息，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这127个省里面能够传出去。但是原来所定的这个12月13号是什么？是一个凶杀的日子。可是今天呢，12月13号要成为一个什么吉利的日子哈？这一个日子。过去是这个哈曼，他也是在这个制签的里面定，用这个普尔制签里面定出12月13号要成为一个凶杀的日子，要杀犹太人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在神的手中，这个日子都转变了，这个日子要成为一个吉日，这个日子要成为一个犹太人得拯救的一个日子。那我们就可以想到，神真的是可以将咒诅变为什么？祝福。这本来是一个受咒诅的日子，可是神可以将咒诅变为祝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咒诅变为祝福，还可以透过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咒诅变成祝福呢？我们延伸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就是那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就看见是什么？是咒诅变为了祝福。我上次我们也特别讲到，如果哈曼知道有一天他的结局是这样，他不会自己去做一个木架子。本来他是想用这个木架子要去把莫迪改，要把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想到什么，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想到，透过耶稣基督所能做的工作，是能够把咒诅变为祝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一个被咒诅的，好，为了什么？要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呢，我们在加拉太书，好，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好不好？我觉得这节经文啊，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好，我们要一起来念一下，加拉太书的 加拉太书的我看第三章哈，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看在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为咒诅，为我们成为咒诅，所以可以把我们赎出来，让我们去领受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而且要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有这样子一个得着。那因此我们在看回到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哈曼，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他被本来他是想要让犹太人受咒诅的，没想到他自己被钉在这一个木架上面，反而让神看见一个神的工作，神真的是能够把咒诅变为一个祝福啊！所以呢，12月13号以后就不再成为是一个凶杀的日子，是一个咒诅的日子。12月13号对犹太人来说，这就是成为一个什么祝福的日子，神为他们成就了一件极大的美事。好，那我们不但是看到这里，那么因此呢，这12月13号他们成为不但是成为拯救，神还在这里跟他们说，也是透过亚哈水鲁王给他们说，你们可以在这一天去杀灭你们的敌人啊，不只是怎么样，不只是自己得救而已，还可以怎么样，杀灭你的仇敌。哈利路亚，这是不是太棒了哈？不但他们自己可以得拯救，可以免死，他们还可以去杀死他们的仇敌。那么不但要杀死他们的仇敌呢，圣经上也讲到哈，当他们在杀死他们仇敌的时候，还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哇，真的太好了，我们可以不但可以看到他以色列人可以将仇敌能够灭绝，而且还可以夺得他们的财物。这也让我们想到，其实在旧约里面多次的给我们提到，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每一次在攻打他们仇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什么可以夺取那个掠物，夺取财物为他们的掠物。不过我们有时候也要记得，当我们在夺取这些掠物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些所掳来的这种财物反而以后成为我们的偶像。好，我们就想到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是怎么样，他们得胜了，他们得胜以后呢，后来什么，哇，埃及人啊看以色列人求他们赶快离开那个埃及，求他们不再赶快离开埃及，还把什么金啊银啊珠宝啊都送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什么，他拿着一大堆的财物走了。但是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就在旷野的地方用这些金银做什么呢？做金牛犊来亵渎神啊！做这个金牛犊，忘记了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恩典，用这些金用这些财物制造金牛犊，在那里去拜偶像，不讨神的喜悦。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神可以让我们制胜我们的敌人，也让我们可以掳掠他们的财物。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掳掠财物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怎么样，归荣耀给神，我们仍然要转地上的财宝成为天上的投资啊！我们不要说得胜以后拿取这掠物以后，哇，太高兴了，我们就什么样，用这些东西反而成为我们的偶像，反而成为让我们跌倒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就得到这样子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末底改这个末底改呢，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他不只是有拿了这个王的戒指我们也看见他什么，又再一次再跟我们 这里提到说，莫迪改呢身上的衣服也被改变了，他身上穿了这个蓝色白色的朝服，头上什么还戴了冠冕。那么然后在以斯帖记的最后又告诉我们说，他被什么提升起来，成为一个亚哈水鲁王前面的一个宰相。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做的，人很难做到这个位置，因为什么，他们是寄居在这个国家，他也不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但是神却把他提升起来，就像那个但以理一样，他是什么，在这一个不是自己的国家，在寄居的一个皇宫里面，但以理能够做宰相。今天我们看到莫迪改在一个寄居的地方，他能够成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宰相，这是什么？这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无人能够这样子做。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一个莫迪改，好，那么戴上了这个冠冕，那整个的苏珊城里面的人就大大的欢喜。然后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欢喜的时候，这个大大欢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在这个苏珊城，他们是在那里怎么样披麻蒙灰，可是神要成就他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脱去麻衣，反而怎么样欢呼喜乐。好，这就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我们也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好，神的话语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在弥赛亚身上的时候，好，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就怎么样能够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可以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请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真是可以思想到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情啊！当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当我们看见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虽然以斯帖记里面我们没有提到神，可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以斯帖记处处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灵在那里运行。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天，这个亚达月十三日将要成为什么？神的一个恩典的日子，哈，是一个 favor 临到的日子，好像以赛亚书这里所提到的，成为一个恩年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恩典的一个日子，而且特别提到这是神报仇的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好，那哈曼还有他的这个家人，还有这一个哈曼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被毁灭。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上次我们就提到是什么，神自己要为他的子民来征战。神什么？他已经发过誓，要与谁来征战呢？亚玛利人来征战。好，这是一个神报仇的日子。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神报仇日子的时候，赞美衣是代替忧伤，好，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喜乐要代替这个麻衣，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赞美神，这是神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在这一个时候啊，本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之前，以斯帖呢都是隐瞒自己的籍贯啊，莫迪改叫他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你是犹太人，因为怕有杀身之祸。但是这一个吉日来到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整个一个大转弯，这个大转弯里面，我们反而看到他说有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太人，都什么入了犹大籍耶，这是他没有入这个波斯帝国的籍，他入什么？他入犹大籍。哇，你看到神的工作就是一个大的转弯，这是两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在那里。他们入了犹大籍，不但是入了犹大籍，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的第三节的后半段，他们说 这些人呢，有很多各族的人哈，都因为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什么犹大人。哇，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大转弯？本来要杀灭他们的，现在不但入籍了，还要对他们有帮助哈。你说神的工作是不是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12月乃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这句话就让我们显明出来，看见这一个即将要来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征战啊，完全的一个翻转。好，所以从原来要成为死的一个地步，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活的日子；原来要成为被敌人来灭的日子，今天他们成为一个反过来要辖制敌人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亚达月的13日就是一个吉日。哈，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我觉得也蛮像的。哈，我们常常说哈，13不吉利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常讲13不吉利？但是呢，我们看见犹太人这一天呢，亚大月13号本来也是什么，好像是不吉利的日子，可是在神的手中，日子可以被改变哦，不吉利可以变成什么，可以变成吉利。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真是何等的一个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看见再一次这里提到他们杀灭了仇敌有500的啊，后来又苏三城有300的，一共杀了仇敌800人。哈曼的10个儿子都被挂在木头上，他们各省所杀灭的敌人一共有75000人哈。他们就在这样子一个日子里面，不但能够杀敌，可以脱离仇敌，而且能够得享平安。这岂不是也是神要在我们中间啊，要在这一个时代，要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他的一个工作哈。那我们就看一下跳到第九章的这一个17节的地方。好，我们看到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就安息了，以这日为设摆欢乐的日子。所以13日杀仇敌，14日怎么样呢？已经成就了，所以他们安息了。好，那么这个安息的日子要成为一个什么？设摆筵席的日子，也能够欢乐的日子。好，那么然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个在苏三城里面呢，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好，13日、14日杀仇敌，15日呢是他们安息设摆筵席的一个日子。那我们看见，因此呢，不管是苏三城也好，是犹大是这个亚哈水鲁王的这个各省127个省也好，都在亚达月的时候我们看亚达月从13、14、15都是成为什么一个得胜的日子，也成为一个设摆宴席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到，当他们在设摆宴席的时候，好，设摆宴席的时候呢，那在圣经上特别跟我们提到哈，这个设摆筵席欢乐的日子里面，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们看见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他们都说你们要把这样子的日子记下来，要把它做成记录。好，那做成记录，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做记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你要把这些的日子要记下来。圣经上还有一首诗歌里面也讲到说，主的恩典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数清楚。好，我们要去记住神所做工的日子，我们要把这些日子记下来。那不管是历史也好，是书也好，要需要记录也好，都需要做，把它记录下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常常需要把神的作为记录下来。那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记录下来，你都忘记了。所以每一次感恩节啊，什么感恩聚会的时候啊，说大家有什么见证可以分享，想来想去好像都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都没有记录。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做记录，我们要把神的作为把它记下来。那做这个记录还有一个好处，一个什么好处呢？让你后代的子孙也能够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呢，在26节讲到，他们 按照普尔的名字，犹太人就称这两日是普尔日，又把他们所看见、所遇见的、所听见的、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呢，把它记下来，为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后代的子孙，让他们的后裔能够明白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做记录非常的重要哈。我就想要我们上一次去 Washington DC做走岛的时候，就到了有一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的那个前面就写了一个，这是美国，有一个所有的 history 的 archive 的一个 building。 哇，我那天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就心里就想知道说，我们应该真的是要把上帝的作为，把神的工作，一个家族里面所有的好的事情，所有值得纪念的事情，我们说什么啊，我们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能够 能够有考据。就好像在以斯帖利记里面，我们就知道，你说亚哈水鲁王，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亚哈水鲁王也很特别啊，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什么，就看记录嘛，就看什么，看历史书，一看历史书，哦，这也是神的作为，让他想起来原来上次莫迪改救了他，他都没给他什么没有给他什么犒赏，所以重新的来给他犒赏。那么同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将神的作为把它记录下来。阿们。好，你这个礼拜回家啊，就请你做一个功课吧，好，能够来想想看哈。想太久大概想不起来了哈。那么起码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有哪一些是神的作为，你把它记录一下。好，那记录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你在记录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这一天读的神的话语的地方就写下了一个日期，那么什么以后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知道，哇，神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成就了什么样子的工作。所以记录，做记录非常的重要哦。好，那我想如果我没有做记录，我也不知道我去了以色列去了22次啊。为什么？因为要把它记录下来，每一次每一次去以色列，我都会注明一下这次去以色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发生，什么要把它做记录，把它记录下来。那感谢神，每一次做记录的时候就可以真的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历史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常说history 其实就是什么 his story， 所以我们真正要把神的作为把它记下来。那么这个犹太人就在用这一个普尔日的亚达月12月14、15这两天呢，就是要纪念这样子事情，神在他们所中间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要做这个记录，要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呢，他在这里说是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不可以废弃，也不可以忘记。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怎么样，仍然纪念普尔节，一直到今天他们都纪念普尔节。每一年的普尔节，他们还是在那里庆祝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作为。虽然现在离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已经这么久远了，可能很多的犹太人他也不去读他们的历史书，或者他们也不去读他们的旧约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现在很多的犹太人都没有已经丢弃了他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个日子什么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 让我们想到这个日子，就想到神可以让我们在寄居的地方，在这一个好像还是帐篷的日子，在寄居的时候仍然可以知道神对他子民的顾念，因为他是一个守约又施慈爱的神。这也是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好，那我们再看到在 这两天的日子里面，这个吉日的时候呢，他说这两个吉日里面是表明了脱离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到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天设宴欢乐，还要怎么样呢？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彼此什么互送礼物，还要什么 顾念贫穷的人。哦，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就是我们的神永远都会纪念什么？贫穷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借钱给穷人都是借给什么？我们捐助穷人就是什么？借给耶和华。神要我们去顾念贫穷的人。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讲到神的灵在我身上又高高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里面，他愿意怎么样？好信息是要传给什么？贫穷的人。神的心意里面愿意去顾念那些贫穷的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到这个五旬节，今年我们教会说特别提到说我们要什么样，要有这个新的五旬节。我们通常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所留意的，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什么？圣灵降临，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想到，其实真正五旬节来的时候，不只是要讲到这个神的灵来降临，神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要来做成他的工作。其实五旬节的时候，也在旧约，不管是旧约或新约里面，我们都看见，都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接济贫穷的人。好，你记不记得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当神在那里定日子的时候，定节期的时候，我们知道节期，犹太人的节期有三个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什么呢？五旬节，还有一个是什么？祝棚节。那我们现在想想这个五旬节，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如果你们在耕种的时候，你们不要拾麦穗，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什么，还是好像农夫一样，你拾取麦穗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全部都把它拾取，你要什么？你要留一些在地上，给哪一些人用呢？给那些贫穷的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难怪当年的路德，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间去拾麦穗。为什么？因为特别留下了一些是要顾念这些穷人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神的灵浇灌下来。所以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让我们提到，讲到什么呢？说这些人呢，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啊，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大家。凡物公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也很贫穷啊，那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他在五旬节，我们今天叫期待新的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纪念什么？贫穷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纪念那些贫穷人。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做了多少周济穷人的事情，但是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两天到三天的时间，我们在二期工程后面，我们有怎么样？我们顾念我们在这一个地区的在这个邮地区95054的这一个地区的贫穷人，我们让他们可以来到我们这边领取食物、领取衣服、领取一些他们所需用的。我相信这个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愿意他的教会起来，可以能够捐助贫穷的人，让我们去顾念这些贫穷的人，让他们真的知道有神的爱在这里。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教会那个生命和基金会的一些，每一年他们都有一些 fundraising， 还有募款那个参会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做一些的报道跟报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在我们周记这些我们的灵舍真的有人信主，哈利路亚，这是神的一个作为。我们感谢神，真的因着我们这样子做，他们愿意来相信耶稣。去年我们有各个小组还有牧区里面，我们不是有做一个什么爱灵行动嘛，我记得就有一个小组，他们的爱灵行动就是让这些来我们教会，我们已经提供他服务帮他报税的这些的家庭，我们给他就接受帮他报税的这些的家庭，我们还给他准备一个 party， 让他什么？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有神的爱。所以我相信说，我们来救助贫穷的人，这是出于上帝的心意，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在犹太人 他们这一次他们能够从一个临死的边缘进入到一个得胜的情况，神跟他们说，你们要护送礼物，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周济穷人。我相信神的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没有改变过，神的心意里面就是愿意让我们能够眷顾贫穷的人。而且福音是要传给什么人呢？贫穷的人。其实贫穷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真正物质上的贫穷人，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还有一种什么？心灵里面的贫穷，所以心里面的贫穷，一些自己觉得不足的、不够的，今天神也愿意让他的恩典能够临到那种心灵里面不足的人，那种贫穷的人。那么神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恩典，一个鼓励，只要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贫穷的，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去领取他的富足。而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成就了这个工作，让我们能够从贫穷到丰富。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就讲到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贫穷，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足，我们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领取那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普尔日是何等的一个宝贵，在历史上，在以斯帖记我们能够看见。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普尔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神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医治临到他们，带领他们从那种恐惧惧怕里面被拯救出来，有盼望能够得胜。让我们从这一个普尔日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从来没有下垂过。我们的手，神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人就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恩典。我们看见在这个普尔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说是一个神迹的日子，神迹的日子是一个得胜的日子，而且神可以将这一个在仇敌手中的产业夺回来，归给那些属神的人。那么在这个以斯帖记的最后，就让我们看见它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以斯帖记的第十章，在这个结尾的时候，他是把这个莫迪改在神的面前，在王的面前，靠权柄能力行事，把这个莫迪改的地位被提升起来，他做了一个结语。但是我们也从莫迪改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这个莫迪改呢，他是在他的身上真是看见他得王的喜悦，亚哈水鲁王的喜悦，他也得什么？得人的喜悦。好，那圣经上特别讲到他得到众弟兄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真正一个我真的常常觉得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愿意以神的心为心的人，他得神的喜悦，也能够得什么？得人的喜悦。好，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喜悦。那有时候我们为小孩子祷告，我们不是想到主耶稣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说神和人喜悦的他的心都怎么样？一同增长，一同的增长。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也可以什么？求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同的来增长。那么当然也要有一些特质嘛，比方这一个莫迪改，他是什么？他是爱神，他爱国，他也什么？爱自己的族群，在他身上有这样子一个特质。那我们也看见他的这一个特质，他得王跟族人的喜悦，他也什么？为犹大人求好处。这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知道今天他成为一个犹大人是有他的位分，他愿意为犹大人来求好处。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不是犹大人的人，他们都愿意什么？都要入籍犹大人。那就看见这样子的这个莫迪改，他愿意为犹大人来求好处。但是呢，他不但为 有好像有一个遮盖，有一个保护在那里，他知道他在这个宰相的这个位置上面，他可以为他的犹大人来什么求好处，好，就看到这样子一个遮盖。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莫迪改，他不但是如此，他也在他自己犹大人当中，他对他们说什么，说和平的话语，好，所以也是劝慰，也希望在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当中，犹大人当中，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他们能够说彼此说这个安慰，讲现在我们来讲就是说什么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好，能够说和平的话语。所以这是好像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整个一个以斯帖记这个结尾是结尾在这一个莫迪改的身上，而这一个莫迪改他是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看重的，是被神所高举的，从谦卑里面被抬举起来，看见也因为他的爱国，他的爱族群，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他不但能够 raise up 他自己的所收的这个养女以斯帖也是他的侄女哈，我们也看见说透过他的生命里面看到整个一个族群，看到这个莫迪改很不简单的地方，在多次危难当中哈，他都不愿意向那个恶劣的环境，不像那个哈曼，不像那个来低头，他因为他是一个懂得来仰望神的人。所以我们从莫迪改的身上也学到了许多的功课哈。那今天我要讲一个真正普尔节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那这也是我多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有分享的哈。那个所以我在笔记上是写说这个是一个叫做阿米·奥蒂斯的一个故事哈。我记得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在那一年呢，我有去到以色列。那一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是非常的特别哈，我们特别去到以色列的一些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去他们的屯垦区哈去参观去安慰他们。什么叫以色列的屯垦区呢？以色列的屯垦区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过去在圣经上面所讲到的以色列的那个最中心的地带，那么也就是过去很多撒玛利亚人所居住的那块山地哈。那这些的地方呢，现在呢，都是犹太人跟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两个一起居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哈。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或者我们现在常常那个可以听到在以色列有什么炸弹爆炸啊自杀炸弹，那些地方也都是在这一块的地方哈。那也是 West Bank 的那个地方。那所以那一年2009年呢，我们整个队伍就去到以色列。那我们那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其实是那个人也不是很多，大概十几位吧哈。那我们就去到这个地方，那去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 city 哈，那个 city 叫做 Ariel 哈 ，Area 这个城市。那我们就去参观，就去拜访一个 family。那我们去拜访这个 family 的时候呢，这个 family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这个人叫做的阿米奥蒂斯啊，讲到他的故事。那么这个人呢，那我就稍微讲一下哈。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孩子，他在2008年的3月20号，也就是在普尔节的时候哈。你知道在普尔节，犹太人都要什么？彼此互送礼物嘛哈，彼此互送礼物，设摆宴席。那所以在那一天3月20号，在他的家里面，这个小孩子只有那个时候他只有15岁哈。那么他就在3月20号，2008年的3月20号呢，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哇，因为普尔节，所以他就在放学回家，就在他的家门口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放在他的家门口。那他就想说，哇，这个是犹太人普尔节彼此分送礼物的地方，那礼物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高兴啊，就虽然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就自己就打电话给他爸爸妈妈说，哎呦，他说今天我们家的门口有一个非常 漂亮的一个礼盒啊。那他说我真是希望你们可以快点回来，就可以把这个礼盒打开。所以他没等他的父母回家，他就把这个礼盒打开来，就没想到把这个礼盒一打开来呢，就发现原来是一个炸弹哈。所以呢，这个炸弹呢就爆炸了。那就爆炸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啊，所以这是他的 story 哈。那你知道那个时候2009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算是比较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要坐防弹车哈。我为什么给你看这个车子？那个车子是防弹车，我们要坐这个防弹车进到这一块区域里面去。现在不过现在听说以色列所有的那个游览车都是防弹车了，所以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这个呢，我们那一天我们2009年我们就是去了这个阿米尔提斯的家里面啊，这是进到他家里去。好，再看下一张。好，这个呢是他的父亲和妈妈。好，你看到他手上拿什么东西，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稍微讲一下哈，我们常常读圣经里面不讲到说新酒新皮带吗？啊，那这个呢就是皮带。那他们的皮带用什么？用小羊哈，把那个羊啊，所以这边一只白羊，一只黑羊，用这个做的皮带，做皮带来装酒或者是装水哈，这个是皮带。好，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什么叫做新酒新皮带，什么叫做犹太人的那个皮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天呢，这个父亲呢，我们去拜访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拿了这个皮带，告诉我们说新酒要装在什么新皮带里。那他就讲到他儿子的故事啊，他说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普尔节的前两个礼拜，那么那天呢，他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爸爸是一个是犹太人，可是他是一个牧师啊，他是 Messianic Jews 哈，他是信弥赛亚的犹太人哈。那这个爸爸就说那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话语，就是讲到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所以呢，他说他就不明白到底神要他为什么要告诉他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哈。所以这个时候，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思想，到底什么叫做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好，然后好，那我们就讲到刚才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儿子放学回家，他就把那个东西就打开来，就一个炸弹就爆炸。如果你真的看他们的房子，犹太人的房子不像他的家里面，连这间教室都没有这么大嘞，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是他的那个时候哈。所以呢，这个炸弹一爆炸，我们就想到很可能什么血肉模糊哈，那整个屋子里面就炸成一个大洞哈，所有的窗户全部都破碎，因为空间太小了，所以就爆炸。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当场就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受伤哈，就急忙送到医院里面去。下面一张我们看一下哈，你看送到医院里面是不是血肉模糊啊？身上啊，要给他急救哈。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那个他的脚那个肉哈，全部都就是他身上大概有十几处的地方都是如此，那么整个人全部肿胀起来哈，那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呢，知道他的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赶快赶往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当到医院里面的时候，他们已经吓坏了，也就想说这个儿子一定活不成了哈，身上全身都是碎玻璃，因为爆炸以后所有的玻璃全部跑到他身上，那因为又炸弹，所以血肉全部都已经，哎呀，我想起来是很可怕的哈，都已经是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赶快抢着要急救，第一个不知道他命救不救得回来，第二个看到他身上这么血肉模糊，这么的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么多是碎玻璃在他身上要怎么办。所以他们只有在那里拼命的祷告哈，那祷告也呼吁，就是让 一些认识他们的基督徒的朋友能够为他们来祷告。那么在那个时候，这个父亲说，他就跟我们分享说，当他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无助的时候，他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忽然在他祷告的时候呢，神的一句话就进到他的里面，神的话语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原谅那个投炸弹的那个人。那这个父亲就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原谅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他跟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也不知道，那对一个就是说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得罪了什么人，要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父亲觉得非常的为难，但是呢，那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你愿意原谅吗？他就跟神说，就算是我愿意原谅，我也不知道我的儿子可不可以原谅。好，那么不过这个父亲就走到他儿子的旁边，就在一直为他的儿子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儿子已经在那边几乎可以说是昏迷，全身都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都不晓得要怎么办，大家都在那里抢救。所以呢，这个父亲就在那里为他儿子祷告，后来他就跟他儿子说这句话，他说，儿子啊，他说刚才神给我一个意念，就是我们要原谅那个投炸弹的人。那他的父亲就在那里说，他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虽然他不知道他儿子到底有没有听见，但是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愿意原谅这一个人吗？你知道非常的奇妙，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他儿子的那个眼睛上面，眼睛的地方就留下了一行的泪水。所以他的爸爸就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样子痛苦的里面流着眼泪，愿意原谅那一个丢炸弹的人。 Miracle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时候，他父亲说，这个儿子身上所有的碎玻璃片啊，就从他身上弹出来。你知道，如果医生啊，一个一个啊，要去把这个碎玻璃要拿起来，这不晓得要花多少的功夫。但是当他们愿意去原谅的时候，身上所有的碎玻璃全部弹出来。哈利路亚，这是一个 miracle， 阿们，哈利路亚。那所以从那个之后呢，这个儿子后来就活过来。虽然在他身上做了手术，做了14个，我们2009年，他是2008年的3月份发生的事情，那是普尔节。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是2009年，09年的10月份的时候去看他。那么差不多经过1年多1年半左右，在那个中间呢，他已经动过14次的手术啊，有的要plastic surgery 啊等。各式各样的手术，已经做了14次的手术。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到他家里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说，他说他只有在神的面前说感谢神。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他们的生命再一次被神更新，他们知道饶恕是何等的重要，他们从这样子一个饶恕里面经历到上帝的一个医治。那么第二个，他说他们在家里面那个被爆炸啊，这个房子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看，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一年半当中，神居然感动一个阿拉伯人去帮他们盖房子。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到他这个家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刚刚上楼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house。 他说这是什么？新酒放在新皮袋里。然后那天我们在他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大概不敢相信，一年半之后呢，他的儿子已经去学校上课了。感谢主，这真是miracle。 你知道他当时身体上不但有这么 surgery，最主要是他的眼睛两个眼睛已经有点像好像睁不开来一样，流泪流眼泪，那个眼睛，而且一个视力呢，当时就说那个已经伤到他的这个眼睛那个视网膜跟那个什么玻璃晶体啊，已经有受伤，所以这眼睛也要什么，也要做很多的手术。可是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他自己写见证说，眼睛的那个 恢复跟那个变成 2.0 是完全视力恢复过来，并且去学校上课耶。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图，他去上课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你看从这么严重的一个受伤里面，他居然在那个时候什么打篮球啊，好，在学校里面一年半之后，在学校里上课，而且是学校的那个篮球队的那个怎么讲？学校的那个校队。然后他的父亲跟我们说哈，他说：“哎呀，他说今天我孩子现在正在学校里上课，所以你们可能看不见他的本人啊。”然后他父亲就跟我们说，因为他的篮球打得很好，已经成为那个学校里不但是校队，而且很有代表性，所以美国纽约的那个球队，职业球队去以色列要去找这个人，希望能够把他弄到美国成为那个职业球员。那他说啊，我们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那天那个父亲还这样子跟我们提，结果呢，因为他太兴奋了，我们本来只在他家准备拜访这个家庭半个小时就好，结果一跟我们讲见证讲太久了，就讲到他小孩放学回家，讲到下午3点钟哈。好，所以再看下一张图哈。哎，这个就是这个儿子，帅不帅呀？很高很帅，很像那个哎，我们那个很像林书豪这么高哈。他这个儿子就放学回家，所以他亲自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本人。好，好，再看下一张。那天你看这个家，就是他们后来全部被重建，被 remodel 的 house。那我们整个的团队就跟他们这个 family 一起的照相哈。那就是这个孩子，所以感谢神哈。我那一天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跟激励哈。普尔节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护送礼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经历拯救的日子，是一个彼此要来帮助的一个日子。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这个普尔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是有一个要纪念上帝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也的确有看到说在这个普尔节这一个家庭里面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哈。那么这个炸弹为什么后来知道这个炸弹为什么丢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犹太人哈，犹太人到如今还有很多都不是基督徒，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挂在木头上面为我们要拯救我们从咒诅到祝福的那一位。犹太人还有很多人不认识，那么因此呢，还有很多的人也因为不认识这样子一个真理，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些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就有迫害，就什么，就要想要把他们置于死地。那么这位弟兄这个家庭，这个爸爸跟妈妈，他们是从我忘记是哪西班牙还是哪一个他们是在西班牙的好像在西班牙就讲 Spanish 的国家里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负担，说神要他们回到以色列去向他的族群来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搬回以色列，就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在向他们的族群来传福音。可是他们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很难传人家不信，还有什么别人很恨他们。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因为有不信的人很恨这一个牧师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在他家的门口就放了一个这样子一个炸弹哈。但是我要说，神的作为是好的作为。神在之前就告诉这个 family， 就告诉这个父亲说，新酒要放在什么新皮袋里，神要做更新，要做转变工作。那么从他儿子的身上，我们真是经历到一个，虽然是危急，虽然是危险当中，我们却仍然看见这是恩典，哈利路亚。而且这一个恩典是在什么？是在饶恕里面来成就的。让我再一次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上对那些逼迫的人，对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耶稣在那里说一句什么话呢？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为我们成就这个伟大无比的救赎，而且因为主耶稣的赦免，主耶稣的原谅，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也成为一个蒙拯救的一个义人。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最后就想从这个故事里面这是我亲自经历到看到的这一个家庭里面，真让弟兄姊妹再次思想到我们的神所要成就的工作，他极其乐意把我们从贫穷带到丰富之地，让我们经历到透过他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他也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这一个恩典，这一个生命，好让我们能够有赦免的能力。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在危急当中可以把危难变成转机，变回祝福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我真是求神再一次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在讲义里面好有小组的分享或者是 homework， 好，我们都可以来看看，就是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从这个普尔节来分享你对神的作为哪一些新的发现，好，还有从以斯帖记里面你能看见有哪一些的医治，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跟你旁边的一个人，好，我们今天不分小组，就两个人一组，好不好？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点，好，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点。有些弟兄姊妹有两个都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跟犹大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我要讲，通常我们讲犹太人是讲族群，就是这一个族群的人都叫犹太人。那我们今天讲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呢这个国家里面还有其他，就好像刚才有归到这个犹大族有就是怎么讲，就是移民啊，或者是结婚以后成为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国，好，那我们现在讲以色列国。但圣经上讲到犹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大部分他讲犹大的意思是什么，就表示南北两国，好，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什么，以色列国，好，那我们现在总通称叫做以色列。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圣经上讲到犹大国的时候，犹大呢，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讲了，在这个后来我们第一次有讲到说他们后来这个北国以色列国他是被这个亚述帝国所怎么样所灭，他灭的时候就是按照通婚的方式，让他们怎么样跟当地的人可以混结婚杂居。那么因此呢，现在在以色列，我刚刚讲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最中间的那个地带，就是过去的北国，也就是撒玛利亚的那一块地方，那个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屯垦区的人。但是南国犹大国呢，就是两个支派，犹大国是两个支派，一个支派呢是犹大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是什么，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是一个小小的比较小的一个支派，它跟这个犹大国这个犹大支派连结在一起。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在以色列或者我们圣经上面讲到渔民余下的渔民，这都是指谁呢？其实都是指犹大国，都是指犹大支派加上这个便雅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请问你莫底改是什么人啊？便雅悯，对，你看那个圣经里面讲，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的这个谁，这个莫迪改他们是什么便雅悯的支派。但他为什么叫犹大呢？因为刚才我讲了犹大国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什么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一点好。那第二个我再补充一点今天我们思想到以斯帖，我想再一次提到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讲过以斯帖的名字在他自己的希伯来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哈大沙。哈大沙是什么意思呢？ 番石榴，好，番石榴。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在以赛亚书第55章里面讲到，番石榴长出是代替荆棘，哈，这要什么？替耶和华来留名。所以我们知道，以斯帖的身上有一个他父母在他心里，身上的一个期待，一个心意，什么？要为耶和华来留名，他叫做番石榴，好。那我们看到以斯帖这个名字呢，是当时他的这个叔叔这个养父莫迪改所给他取的名字。那么这个在当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星星，天上的星星一样，哈。所以我们今天以斯帖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名字都在他身上成就了神在他身上的命定，他为耶和华来留名，也他在身上我们来看见他就像一个星星一样，神来高举他，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很有意思吧，哦，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帮助。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透过以斯帖记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主你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让我们出生在这一个这一个时代里面，有你的命定。主啊，我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我们的命定，也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更求主你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读以斯帖记，主，我们也愿意在美国这个国家为美国来祷告，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为犹太人来祷告。主，我们真的相信你是为你的子民来征战的神。主啊，你是与你的子民守约施慈爱的神，人会忘记你的约，可是你总不忘记你的约。在极难当中，危难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位使我们得胜的君王。祝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感恩的人，不忘记你的恩惠，也愿意将你的恩惠都能够记下来，常常的数算。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真是你的 favor 都临到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的心是顾念你的国，也顾念你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